Committee of the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Wednesday, the 8th of March.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 Prophet Joyce 世间节目, 第7515辑, 现在开始广播。 听众朋友，阿弥陀佛，又到佛法再世间节目的时段，好欢迎你的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每个星期是广播三日的，逢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在FM104.6波段播音，时间就是下午1:35到2:05。星期一我们是国语播音。 星期三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为大家播一个新的讲题，我们是播出圣严法师的著作《学佛群义》的。我们看着圣严法师这部书，就用广东话跟大家介绍。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佛群仪就是一些人问法师的问题，他是解答的。每一次我们大概都可以做到或者两个或者三个题目的答问。我们今天就是第一讲的，我们一起来收听吧。请问法师，
信仰佛教是否一定要皈依三宝的呢？没错，信仰佛教和鬼神崇拜的民间信仰是很不同的。信仰佛教必须是要三宝具足，所谓三宝就是指佛、法、僧。之所以称它们为宝，就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意思，一旦接受了，就永远常随，受用无尽，不是世间的宝所能够比的。佛宝是指已经修行到福德和智慧圆满究竟的人。任何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过去、未来、 现在的三世十方诸佛都是我们归敬的对象，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成佛的到现在为止就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人。所谓法宝就是指修行成佛的方法和道理，而我们所知的法宝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因此呢 就是称它为本师释迦牟尼佛。现在所见的法宝就是指经、律、论这些三藏教典和祖师的注解语录，它是指导我们怎样修行的依准。所谓僧宝就是指正在修学佛法，而且协助他人修学佛法， 护持众生修学佛法的人，他是包括菩萨、罗汉以及凡夫僧侣。但是菩萨和罗汉，凡夫即使是见到，亦都不认识。凡夫所接触的，多数都是凡夫僧。因此，人间的比丘和比丘尼，就是僧宝的中心了。 僧宝是老师，法宝是教材，佛宝是发明和发现教材的过来人。只有三宝齐备，才是完整的佛教。如果只是信佛宝的话， 就跟盲目迷信鬼神没什么分别的了。又如果是只是信法宝呢，就跟一般的学者研究学问没什么分别。只是信增宝的，就跟普通人认干爹呢又很相似。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佛教了。所以皈依三宝就相当于学生去学校那里注册，是信佛学佛的开始。只有注册之后有了学籍，自己才承认是学校的学生。所以呢，皈依的仪式是非常重要的，就好比夫妇结婚、官员就职或者是党员入党，都是要经过宣誓和监誓这些的行为的。这样做是表示慎重和肯定。如果不经过皈依三宝的仪式呢，当然亦都可以学法。但是没有经过皈依三宝仪式的人呢，他心理上必定是有所推脱、踌躇、迟疑。遇到紧要关头呢，他们就会说，我都不是佛教徒，我不需要遵照佛教的戒律来做啊。比如说蟹台、放日、邪淫、妄语等等的恶业和恶习呢，他们就会原谅自己，更加是不会说防范于未然。如果皈依了三宝之后呢，自己就会自我的约束、警惕和警察，亦都会受到同修和师僧等等善知识的鼓励、督促和规劝。所以呢，在人格的升华、道心的增长、修持的努力等等各方面呢，都会进入正轨和常轨的。请各位呢，千万不要以为说皈依是不重要，或者误会还未曾懂得佛法和修持就不够资格去皈依三宝。其实呢，正因为你不懂得修行、不懂佛法，这样就应该是先要皈依三宝。认为自己还不足以做一个佛教徒的人呢，就更加需要现在去皈依。皈依之后，无论在心态、生活和习惯等等的方面呢，都有善友、诸佛菩萨、护法龙天来到协助你、加持你。所以呢，如果是意志力薄弱又或者是信心不足的人去皈依三宝，就会增强你的意志，增加你的信心的。请问法师，是不是一定要看破红尘之后才能够学佛呢？这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红尘这两个字呢，并不是佛学的名字，其实它是出于中国的词汇的。它的意思就是形容飞扬的尘埃，或者是繁华的生活景象。看破红尘这个说话呢，不是佛家所用的，而是中国古来的文学家受到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影响，还有呢，后来引渡之时他们厌倦官场虚幻的富贵生涯，向往山林的田园生活而经常使用的词汇。所以呢，看破红尘的意思就是说，从繁华的生活引退到自由、简朴、自然的林野或者是山野的生活环境之中。佛教呢，事事都受到误会的，一般人经常都将逃避现实、隐遁于山林风气的现象呢，就归咎于佛教的信仰和学佛的结果。其实佛法之中是不讲红尘，亦都没讲话看破红尘，只有讲到同眼、耳、 鼻、舌、身、意，这六根相对的色、声、香、味、触、法等等的六尘。六尘是外境，六根是内境，必须是要加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色，才能够产生身心的现象。心为外境所转，亦都就是被六尘所动，就会以六根来到造作善恶、好坏等等的行为。佛法呢，就称他们为造业，他可以做恶业，亦都可以做善业。做恶业呢，就下堕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恶道，而做善业呢，就是会生为人，或者是生天界，享受人天的福报。但是无论是下堕或者是上升，都在世间的轮回生死苦海之中。要解脱呢，就必须要认识六尘是虚幻的、不实的、多变的。金刚经就将它形容为如梦幻泡影，能够彻悟六尘世界的虚幻不实，当下就是解脱自在。如果身心处于六尘世间，而不为六尘世间所困扰、诱惑，就不会起烦恼，就称为解脱之人。可见佛法所讲的六尘，是指身心所处的环境。繁华的富贵生活，固然就是属于六尘，隐退的自然生活，亦都没有离开六尘。禅宗呢，有一句话，大隐隐于市尘，小隐隐于山林。就是说，如果心有所执，身有所系，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都不会自在。山野的狂风、暴雨、恶兽、毒虫，所谓的穷山恶水，都会引起你的烦恼。如果心无挂碍，处于皇宫、华夏，或者是居于洞穴、茅舍，都是一样的，何必是要去分别呢？一般人呢，都以为看破红尘就是落法为僧，这样可能就是指仕途失意、事业失败、婚姻离散、家庭破碎，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信心和勇气，在穷途末路、心灰意冷之余，在佛门那里找一条久安偷生之路。所谓换着红鱼清庆，了此残生，这个景象是非常之消极悲观的，甚至是悲惨的。没错，佛门之中的确是有这一类人，但是这样绝对不是进入佛门学佛的正途来的。进入佛门成为佛教徒，并不等于出家。佛教徒分为在家和出家两大类，出家只是少数，在家才是佛教徒的多数。出家呢，是全部生命的投入，就是将这个身心施予三宝和施予众生。施予三宝就是为求法，施予众生呢，就是为了度众。施予三宝就是为了弘扬佛法，逐佛慧命。施予众生呢，就可以摄化救济苦海的众生，能够难舍能舍，难忍能忍，这样才是出家的正确目的。从难舍能舍来讲，就是放下名利物欲；就难忍能忍来讲，就是承担如来的家业和众生的苦难。所以呢，所谓的看破红尘呢， 实在是和出家的宗旨无关的。至于出家学佛，可以包括社会的一切阶层，但是就绝对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出家就是在于和睦人间，净化人间，亦都就即是佛化人间。如果说学佛之后要离开人间，离群独居，这样就违背了佛化人间的宗旨了。在家学佛，在五戒十善的生活原则之下，对于家庭、社会、国家都应该尽责尽份。所以学佛之后的在家人呢，他会更加积极于人间的生活和分内的责任。这个亦都就是大乘佛教将菩萨的形象分为出家、在家两类的原因了。出家菩萨是无牵无挂的比丘相，而在家菩萨呢，就是福德庄严的天人相了。如果以看破红尘的本意来讲，是属于消极的，而学佛呢，就是积极的。我们可以将人间的生活形态和心态呢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绝对的多数是属于恋世型的，对于任何事物都放不低，争名夺利，饮食男女，醉生梦死，苦恼终生，而不知道生为何来，死向何去。活着的时候就放不低，要死的时候亦都不舍得，所以呢，佛就称他们为可怜悯者。第二类人呢，就是厌世者，他们或者是粉世疾俗，又或者是怀才不遇，或者是消极悲观，对于生命呢，是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因此呢，前者就会变成玩世不恭，或者是退出人间社会的大舞台而过隐遁的生活。后者呢，如果他不自杀，亦都会逃避现实，抑郁一生。第三类就是属于放得下、提得起的人，他们见到人间的疾苦、世事的危趣，以悲天悯人的怀抱拯救世间众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使是跋山涉水，乃至于赴汤蹈火，亦都在所不辞。这个就被后世称为贤者和圣人的刑犯了。以佛教的观点来看，第一类人就是凡夫根性，第二类人呢，就是类似小乘根性，第三类人就是类似大乘根性了。不过如果是以佛法来到化道，第一类人虽然是凡夫，但是亦都能够渐渐获得智慧，洞察世间现象，替人减少烦恼，为社会减少灾难。第二类的小乘根性呢，如果是以佛法化道，他至少就不会粉世疾俗，又或者是去自杀，而会积极地修行，而求出离生死苦海，进而呢亦都能够为人间留下了自我奋发、自我救济的典型。第三类大乘根性的呢，如果得到佛法的化度，而赋予无限的生命、无穷的悲愿，他们生生世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佛化人间，成就佛国净土，不只说道人，还道尽一切的众生。他们不会说因为阻挠而失望，时时努力于因缘的促成，默默地耕耘，成功不必在我，但就永远精进不懈。好像这样的学佛态度呢，当然 就同看破红尘嘅观念了不相关啦。请问法师，学佛是不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呢？这个问题相当之含糊，很容易混淆的。首先呢，我们肯定孔子所说的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一般大众呢，他们知道得越少，就越能够专心一意地照着老师所教的方法一门深入专精修行，这样呢就会得到益处。所以知识程度低的人，甚至是没有读过书的文盲呢，并非就不能够得到佛法的大受用。例如六祖慧能，传说他是没有读过书的一个斩柴的人，最后呢他就成为了中国禅宗史上的六祖大师了。不过根据六祖坛经的内容和学者的考究，慧能大师虽然不是一位学者，但是如果说他是目不识丁，就应该是没什么可能了。因此呢，在中国的佛教史上，传说中的文盲而能够成为佛教的祖师，并且对佛教有广大而深远影响的人，还没有第二个。从印度佛教的释迦世尊开始，传承以至中国的历代祖师，他们都是博通五明内外学问的知识分子和大学问家。上上等人不需要教育，不需要文化，而是自然天成，一通百通，他们能够掌握根本的理，以贯通全体的事。正如永嘉大师正道歌所说，择业寻知我不能，还有呢，入海算沙徒自困，这个就是一了百了，不需要琐碎的意思。学法是明理而穷本，而学佛呢就是见性而成佛。当然就不需要知识和学问，但是当见性和悟后呢，为了利益众生的方便，就必须要通达经教，充实知识，作为利生的工具了。中上等人和中下等人呢，就必须是要依据经教参访名师，才有修行的依准和学习的方向。如果不是呢，就会成为盲修瞎练。在未见名师之前，或者是见到名师之后，都需要经教的根据，才能够辨出名师的真伪。如果是信乎经教，深入法理，洞明法义，这样就是真的名师。如果只是以自我的臆测和修持中的感应或者是经验来到自由地解释经教，而毁谤正统历代的祖师和三宝的人呢，这样他就是邪师而不是名师了。所以呢，如果有人还是不知道怎样去选择名师的话，就应该先去深入经教，确认佛法，再去访求名师，等他来到为你做画龙点睛式的帮助，使到千万的疑问能够在一语之下彻底点破，这样呢他就是你的名师了。如果你是一无所知而去参访名师，即使他真是名师，就你来到讲，他都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而已。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心通经教呢，即使是踏破铁鞋访遍天下都未曾见到名师，但是就算是这样都不会误入歧途，而且你已经是掌握了方向， 只不过是需要层层剥落心中的傀儡。虽然是没办法一时将无名的黑漆桶即刻兜底地打通，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安全的。修念佛法门的人呢，如果是没有时间或者是环境不许可，当然只要抱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就够了。但是历代弘扬净土的祖师，例如庐山的慧远、唐代的善道、明末的莲池、牛益和文初的印光等等大师，他们都是通达儒、释、道这三教的饱学之士，亦都是佛教史上的大思想家。又怎能够说念佛是不需要经教的呢？如果不通法义而只是念佛，又怎样知道念佛可以往生净土呢？所谓净土又有多少种呢？如果是下下等人不懂得法文，就只有照着去做。但是如果能够法文，而且是经常需要帮助人去学佛、信佛、念佛的人，如果他对于经教亦都是一无所知，这样又怎能够产生劝化的力量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是以盲引盲，盲修合练，怎样能够达到自利利他、往生净土的目的呢？没错，正当用功的时候呢，无论是参禅、念佛、修显、修密，都要求心无二用，不能够一边修行一边思考经教，或者是以经教的内容法义来到时时对照自己修行的情况。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扰乱，亦都是修行的大障碍。但是在修行之前的认清指标和修行以后的印证情况，以及指导后学啦，经教的研读就是不可或缺的。
圣严法师的著作《学佛群疑》，我们今天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下一讲。我们非常感谢圣严法师，我们一起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得闲呢，是上我们佛教青年协会的网站呢，我们是有很多法师讲经的广东话翻译本在那里的。上我们的网站呢，就你找到 YouTube 那个行列呢，就可以是会听到很多法师的讲经，同埋有字幕，我哋亦都有广东话翻译版挤晒上去嗰度噶。大家有时间多啲听经，非常之好噶。好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喺下星期同样时间喺度 FM104.6 波段佛法在世间节目同大家再见啦，拜拜。